唐惊天在这川西的不毛之地雀儿山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大麻风。为啥说非常奇怪呢？这麻风病患者呀，南方一般比较多，到这西北呢得的就非常少了。你说搁这川西野人之地见着这大麻风了，本身这就是一奇。另外呢，雀儿山这个地方人迹罕至，你平时不用说是人呐，就是一只野兽一只飞鸟都很少飞到这块来。你说搁这竟然能见着大麻风，这就感觉更奇怪了。哦，随即一想明白了，一定是这麻风患者逃避世人呐，跋涉了万水千山逃到这来的。你看咱们说这书发生在这大清朝的中叶，那个阵儿呢医学不算太发达，这麻风病啊实际上不传染，就算传染也没那么厉害，但是一般人却坚信这麻风病它能传染，谈麻色变，把这麻风病患者当成最恐怖最危险之人。一般只要有一个得上的，一得就是全家，一死就是全村甚至是全镇。只要发现这麻风病的，立刻就把这人烧死，点天灯，把这骨灰然后深埋到地下。由于西北这边麻风病患者比较少，再加上人也不多，认得这病的那人就更少了。因此上啊，便有一些个麻风病患者不辞跋山涉水呀，希望能跑到西北的山区，能够留住一条命，搁那苟活延喘，这也就得了。这跟这长途逃难也差不了多少。但话说回来了，还不如人家逃难的呢。你看逃难的，最起码有人施舍，东家一碗米，西家一口饭，他能活着。唯独这麻风病，谁见了谁怕，谁看着谁躲，弄不好还得群起而攻之，把他点天灯或者活埋。您说这可怕不可怕吧？所以这麻风患者轻易都不敢偷村住店，有的是饥饿而死，有的是累死了。能逃到西北的，能生存下来的，百不得已。这唐惊天想到这呀，一股怜悯之情不由得是油然而生，心说话他身离恶极，宁愿跑到这深山老林里头和这鸟兽为邻，也不愿意到这人世间去苦苦的挣扎。这是何等的可悲呀，要需要何等的勇气。想到这呀，这唐惊天也是这侠义中人啊，从这鹿皮囊里头之中掏出了一只烤熟的羊腿递过去了。朋友，你把这个先吃了吧，至少可以解你这燃眉之苦，前边的野果非常的丰富，你自己采摘，想维持活命，这倒一点也不难。说着话呀，就把这羊腿放到那人面前了。哪知道这大麻风他没伸手去接去，翻了翻了眼睛看了看唐惊天，这眼睛这么一翻，唐惊天就发现这年轻人这眼睛咋这么亮呢，射出来两道寒光。也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唐惊天忽然好像就发现这大麻风，你看着瞅着挺怪啊，一身的红疙瘩，满脸的红云，但是啊，这是表面现象，而实际上这位年岁倒不大， 长得也是眉清目秀。心说话，这位也练过武功啊，也会武艺不成吗？但是啊，这麻风病眼睛翻了一下之后，随赶着又闭上了，仍然是憔悴无神，缓缓的把这羊腿接过来。这位好像也真饿急眼了啊啊，吭哧吭哧，两口就是半条羊腿。这唐经天蹲到他旁边就问他：“朋友，你叫什么呢？也练过武艺吗？”这位是充耳不闻，抱着羊腿是继续搁那吃着。这唐经天先说话，可能这位呀、啊、饿急了，多少天呐没吃着东西了，自己又觉得暗自好笑。我问他这个干嘛？就算他也是同道中人，我还能和他作伴不成吗？更何况我还有事儿呢，我得接着赶路。心里头这么想，不自觉的，他顺嘴这就说出来了。这一说，惹祸了。这麻风患者本来呢，吃了半条羊腿，正搁这吃着呢，听了唐经天自言自语这一番话，猛然之间把眼睛就张开了，狠狠的就瞪了唐经天一眼。这眼光之中，好像既是愤怒，还有点怨毒，比刚才看唐经天那一眼显得是更加的可怕呀。你说搁这阴沉的山谷之中，这么一个大麻风对着自己眼露凶光，这唐经天不由自主的也哆嗦这么一下子。当然了，唐经天不可能让他给吓住，也看他吃的差不多少了，也没言语，站起身来，迈开大步，他是扬长而去。他以为着自己这么一走，哎，也就没事了，哪知道往前还没走出十步远去呢，耳轮中就听见嘟噜噜噜嘟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啊！唐经天听见声音不好，抬头往上一看呢，只见有块大石头，好像这磨盘相仿啊，搂头盖顶，顺着半山腰这就咕噜下来了。这边是悬崖，这边是峭壁，这山道非常的狭窄，你要想躲呀，根本就躲不开。唐经天见识不好，嗨！再看他骑马蹲裆式往那一站，使了一招叫举火烧天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，舌尖一点上牙膛，嗨，使劲往外一拖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。人琢磨琢磨，多大劲儿啊！那么大一块大石头，顺着半山腰上滚下来啊，一两贯一斤。两膀一晃，没有2000斤的力气，他这块石头拖不开。咕隆一声巨响，这块巨石滚落到旁边的深谷之中。哎，唐经天心说话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石头自然而然的滚落下来的吗？咋这么巧呢？正好奔着我这头顶就下来了。抬头再一瞅啊，嘿，把他鼻子没给气歪了，不是旁人，正是方才自己给他一条羊腿那大麻风，站到这半山腰之处，手里头还拎着一根拐杖，乌黑锃亮啊，正顶着一块巨石，拿这块石头还要砸他。哎，朋友，你干什么？话还没说完呢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。这块巨石又咕噜下来了，比刚才那块还大一圈，势道比刚才还猛。唐经天没办法，照葫芦画瓢啊，仍然是骑马蹲裆式站好了，双臂往外一拖，啊，咕噜，这石头又给拖到深谷下头去了，闹的是泥土飞溅，是枝叶横飞呀。眨眼之间把他迷得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当他第二次睁开眼睛再一看，再找那大麻风 已经是踪迹不见。哎呀，唐惊天这个气呀、啊！先说话，你这也太不识好歹了啊！你我素不相识，你为啥你要害我呀？这呀，我这能耐稍微差一点，反应慢一点，这一块石头把我砸成肉饼了。朋友，你在哪呢？你为何要加害于我？他这句话呀，是斗丹田喊出来的，这声音都传出多老远去。但是啊，群风回响，回音缭绕。你为何加害于我？加害于我？于我？那麻风患者早就已经是踪迹皆无了。嘿，这唐惊天自从下山以来呀，也经历过不少惊心动魄之事，唯独今儿个这事儿不但怪异，而且是凶险异常啊。看出来了，这大麻风患者也是一位身具绝顶武功的艺人呐、啊，身怀绝技。嘿，这事儿真就不可思议了。你说我跟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搁这里头埋伏着、哎、他给我这么一下子呢？莫不成他泯灭人性了吗？想不明白，索性啊也不想了，往前再走路，夹着十二分的小心。约到这险要的地段，先这抬头看看，看看上面有没有人，自己坐到心里头有数。还好啊，这一路上是太平无事，往前一转弯，顺着山坳这就转出来了，眼前是豁然开朗。山道原来是往上的，这回接了拐弯开始往下倾斜，这回下坡路了，这地势呢也好走的多得多了。这山路之上偶尔也能碰着一两个行人，唐惊天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啊！往前又走了十来里地，也不想这大麻风了。一直到这第二天的傍晚，他这才来到了半山腰之处，打凉棚往前一看，发现前面有个山坡，山坡上有几间茅草屋，这茅草屋旁边还有个草棚子。他那阵看那缕缕的炊烟，就是顺着茅草屋里头冒出来的，被这夜风一吹呀、啊，还送过来一股烤肉的香味儿，还有米饭的香气。这茅草屋这样式呢，和这马棚也差不了多少，东西长了下是三丈，宽也能有那么一丈多。这四周围墙上都用这泥巴糊着，为了防雨，上头铺的是蓑衣草。这也是山里的一些人家特地搁这建了这么一处房子，主要呢是为了招待这过往的这些个旅客，以及这上山采药或者是打猎的人，晚上太晚了搁这投宿的。实际上也是一处非常简陋的山中的客店。这唐惊天这几天天天吃烤羊腿，天天吃这野果，也真吃腻了，也想换换口味，来碗白米饭，吃点蔬菜，然后再舒舒服服的能睡一觉，这多好。就这么迈步来到这茅屋之前，木板门，门虚掩着，但你也不能就这么硬往里头闯啊。这唐惊天在外头叩打门板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劳驾借宿一宿。哎，来了哪位？随着喊声过后，门一开，出来个老头。说是老头啊，实际上不算太老，五十来岁，脸上多少还有点雀斑，一瞅就是山里的山民，相貌朴实，穿着兔子皮的坎肩儿，一瞅来投宿的了。哎呦，这位公子， 欢迎欢迎，这位公子里边请。
老人家，我想投宿一宿，不知道你这可方便吗？
哎呦，方便方便，出门在外的谁也不能背房子走，不是？只不过小店实在是太简陋了，恐怕有慢贵客，还望您多多担待。如果不嫌弃，里边来吧。
把这唐经天让进来了。唐经天一瞅这小店啊，真够简陋的，正中央一口大锅，锅下边架着劈柴，这火烧的挺旺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，直奔往外冒热气。屋里头啊，事先已经有这么十来个人了，也没床铺，在地上左一堆右一块铺的都是稻草，还有的人自己带着卧具。什么卧具呢？就是一种简易的折叠床，搁那地下放着。旁边还有一张破八仙桌，桌上放个大木盆，盆里头放着一摞大海碗。这种小店啊，非常便宜，一个晚上收那么个十文八文的店钱，也不管饭，除了你特殊点，然后再想办法特殊给你做去。买东西也费劲，一般到这的客人都是自备干粮。再一瞅这屋里头已经住下十来个人了，另外还放了十几挑的药挑子，这药挑子在这中间放着，四周围这十来个人围成了一圈，把这药挑子围在了中间。靠门这块是两名镖师，看年纪也能四十开外，太阳穴鼓鼓着，胸脯拔拔着，一瞅也是练家子。在这两名镖师的旁边还有一位老镖师，那老镖师能有五十开外六十不到的年纪，放着折叠床，在这折叠床上躺着闭目养神，可能也没睡着呢。这唐经天一进来，这两名镖师就偷偷的瞟了他一眼。那老年镖师咳嗽了一声，这俩镖师把头低下了，装作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除了这仨之外，那七八个也都是精壮的大汉，一个个身体魁梧，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背，有的坐着，有的在那躺着呢，还有的抱着扁的当枕头。估计啊，这是这药行的伙计，负责这长途挑运的。除了他们这几位之外，还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商人，这位一瞅满面的油光，估计他是东家。这是一伙镖局子，保镖搁这路过，这东家不放心，亲自跟着。这唐经天一进来，那商人一眼就盯着这唐经天这宝剑上了，这宝剑穗来回他得晃动，他这眼光也跟着，哎，晃来晃去，满脸的惊惧。唐经天一瞅这么多人，出于一种礼貌，朝着大家伙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各位，大家都到青海的嘛。别人没说话，那老镖师坐起来了，也朝着唐经天点了点头，这算打了招呼了。唐经天说，兄弟，我是到川西去的，今天幸会大家，搁这荒山野岭也算做个伴儿，人多了胆壮，也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了。那两名中年镖师本来没躺着，搁那坐着呢，皮笑肉不笑，哼了这么一声。这老镖师说，兄台，您这单身独行，可见胆气过人，老朽佩服之至。老朽吃的是镖行的晚饭，靠的都是外面朋友帮忙，也不怕兄台您笑话，若是单单老朽一人要让我翻过这雀儿山，老朽也不敢呐。他这一说呀，唐经天心中暗自好笑，估计这老头肯定把自己当做这独角大盗了。老师傅，您太客气了，还未请教您尊姓大名。
啊，弟姓郭，
见字抬机。请问兄台您，在下姓唐。这交代完了，这也算认识了。走镖行这趟买卖的就这样，逢人说三分话，加着十二分的小心，一句话说不到，就有可能得罪人。这郭台基保镖多年，经验丰富，这场面话交代过去了之后，这一瞅唐经天不是劫道的，哎，也就放心了，往那一躺，也不愿意搭理他了。有时候唐经天跟他说话呀，他是问一句答了半句，敷敷衍衍，也不多说。唐经天当然也知道这江湖之中有江湖中的规矩，知道对方暗自对自己加小心呢，也就不多问了。心中暗自琢磨，郭台基这名挺陌生，没听说过。他虽然也带着卧具呢，一瞅墙角呢有块空地方，把这卧具展开往那一躺，闭目养神。西藏啊，以及青海、新疆这么一大块地方，确实生产几种非常贵重的药材，比如说吧，犀牛黄、防香、熊胆，这都产自于这么些地方。但对于普通的药材呀，这块是缺之又缺，非常稀少。因此上啊，每年都有这一帮有钱有势的这大药商运送各种的药物到这西藏，然后把这当地的特产再带回去，做成这一票生意，少说就得有十万两银子入账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谁怕钱咬手啊？在这利益的驱动之下，每年有很多药商雇了保镖的，万里迢迢长途跋涉，翻过雀儿山，过这大草原，往西藏那边跑买卖。这也是说的必须得有胆识、有勇气，本领还得惊人，要不然呢，这买卖没个做，稍有这么一点的不慎，就有可能引来杀身大祸。